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丸，
我是启达。
在这里呢，我跟达叔会因应社会议题来给大家推荐一些书本，跟聊聊一些我们觉得值得谈的书。那启达，我们这个有这个开场词了，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棒！你是要我给你一些赞美吗？
没有，我们
接下来我们有开了一个新的群组，我们先介绍啊。
我们要先交代一下，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一个读书的 podcast 吧？对吧？为什么你就突然间要把这个频道的方向变成一个读书节目？
通常这样的说法，我都会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那你都讲吧。
那我们先讲假话吧。
啊，
假话，我们都是很热爱读书的好青年。
OK 啊，真话是什么？
真话就是我们看的这一个后台的数据，好像聊书呢，大家比较瘦弱，然后这个收听率有提升。那看来我们还是比较合适，是谈一些书本。
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大家听了就可能心里自我安慰一下哦，最起码虽然听了两个人男人就是讲废话，但最起码听了一本书，可能会比较有收获感，
有一些幻觉这样子，我读多了一本书。
但我们其实只是介绍书，
对，
我相信我们的想法都很像，没有所谓的帮你读书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对，就是只是希望可以引发大家一些
分享我们的读后感这样子，
没错哈。那我们在思考了一部分之后，我们也决定要开一个群组啊，就是在脸书上，名字叫做知识分子 Book Club。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其实有看到有一些这个听众啊留言啊，可是都是在一些很散落的平台啊，要么是 YouTube， 要么是我在我自己个人的脸书专业那边有去留言啊，所以就想说因为 Podcast 机制当中，好像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都不能够留言嘛，那不如就做一个群组，那会在那边 update 我们最新的一些集数。然后下面就可以开放给大家讨论，好，那启达也是想要分享一些补充的资讯。
没错，好像之前就有读者或者是听众吧 ，OK 就留言说，对我们的一些观点啊，他听得非常仔细，就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这些看法都相当的值得再去有更多的讨论啊 ，OK？ 那这一些这样子的意见，我们觉得真的是需要一个平台去处理它会比较好。
对，
那可能往后在这些平台呢，我也可以是上载一些书本啊，然后这些书本会告诉你说，我谈到的某一些观点，原来的一些看法是源自于这本书的，可能日后大家可以可能是提出讲可能谈一些这样子的书，给我们一些方向做节目的这个主题。
对啊，也很需要一些大家的 feedback 啊，就是我们都很感恩，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那边留言。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过后也有打算，但这个有点远啊，就是等疫情比较好或是结束之后呢，就会办一些线下的一些读书会啊，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加入这个群组啊，或是邀请你喜欢读书的朋友也加入。好，那我们讲完这个开场白了，
没错，
那我们就要继续的谈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中华秩序》
这本书。然后今天我们是第二个部分，再继续谈它其中的这个第四和第五章吧。
好，那第四、第五章，我就先给大家一个梗概嘛，因为我们前面就是聊了很多关于可能先秦，然后过后慢慢演变到这个明，然后到宋，然后到明，
对。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第四章，其实讲的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整体的评论，到底中华秩序有什么特性。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一谈，就是所谓的一般上我们在中国官方的史学把这个18多年到19多年称之为这个百年国耻这个阶段，这个作者有什么不一样的诠释。
是，这是这两章下来的那个重点了。那我可能也可以回溯一下上一集的一些侧重的一个地方。
好，
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中华秩序呢，你会发现到有，因为我们也聊了几个不同的朝代嘛，你会发现到有一些政权呢或者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这一个朝代，它其实是一个外族的朝代。换句话说，其实不一定是汉族 OK 是当权，它才是用这一套方式去管理整个中原大地的。也换句话说，谁入主了中原，他慢慢的都会被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他还是会采取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模式。
对，有一句话就叫做一入中国则中国之，所以这种蒙古人或者是清朝那些满族人，这政府就被同化。
没错，
对，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这个马来西亚是用这一个西敏寺的这些 制度去管理整个国家。那我们谈的就是这一个体制，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就是这个就是第四章会提到的部分。
嗯，
那当然我们上一集也有这一个透露了，会去聊一聊那这一个机制它本身为什么是属于一种跟现在的我们所熟悉的这一种有普世价值为支撑的管理模式，它的区别又在哪里，它的优劣的这一个评断又可以怎么样是做出这一个区别。OK，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谈的部分。那中华秩序，哎，你这看着我，你想补充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等你出那个关键词，就是次优的一种管理的方法。
很好，你自己出了。但谈次优那个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待会再比较的时候我们再去谈。那我们就大略的这个回顾一下整个第四章呢，这个作者他用了哪一些关键词去说明这一个中华秩序，他有哪一些特征。那第一个的特征呢，就告诉你说是总体性，我先快速的读一遍了。普世性 ,OK? 然后第三个是等级，这个 hierarchy, 就是我们用这个 hierarchy 就很容易去理解。然后有多重性，然后再接下来就有很强的这个控制欲。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有它的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这一个特征，就是它有很明显的这个，其实我会用叫做双重性，因为它谈的是一种表里不一的状况。
对。
OK? 然后它的这一个有效性又体现在哪里，它的这一个持久性 ,OK? 都有很多个性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有八个嘛，上面列出的。对。
那从这集，但我不会一个去详聊了，
我们就挑有趣的来聊就好
了。对，我们就不是一个学术这个论文发表会，所以我们就
很接近了。你再闷一点就是。
对对，我们再闷一点就这红药给我很难看的颜色，所以我要小心一点了。
对对对。
所以从这几个面向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它好比说我就挑这一个普世性。就是说在可能我们现在的人一直会去谈，诶，有一些关键的一个普世价值我们都会朗朗上口，比如说这个人权啊，私有财产的保护啊，等等这一些概念，你未必知道很仔细它到底谈的是什么，但是你肯定已经知道这一些概念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很直接的可能是评断每一个不同的国家，你都多少会运用到这一些范畴去理解。但是这个中华秩序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便利于这个管理的，因为待会刚才你已经说漏嘴了嘛，我们要谈为什么是一个蚩尤的一个体制。虽然它是一个蚩尤，就是说它相比于这个是作者的观点，而其实我也非常的认同。OK, 它相比于现在的这一个机制，它可能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足，但是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内呢，它管理整个的这一个中华大地，甚至是受中华大地的这种统治模式影响的很多的地区，好比说日本琉球，现在呢琉球是叫冲绳啊 ,OK, 韩国，然后越南等等这些国家。甚至你不是在这个中华秩序底下用这一套模式的，你都会有跟这个中华帝国有这个朝贡的关系。
对
，OK, 所以这一套体制呢，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小结，就是它还没有去到这一个西方文明怎么样讲影响了整个中华大地之前呢？
对，
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管理的 system。OK, 所以它可以有长达数千年的那一个持久性，就是后面谈到的。
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虽然说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它好像是很落后这样，但是当时候它哪怕是蒙古帝国就侵略它还是满族，他们到最后都会选择用回那套秦汉政体，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所谓的
发现到
当时候是优的。所以为什么一路中国则中国之，是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以前的那人可能是武力强大过这个当时候的这个中国主要的中心啦，可能是这个明朝啊还是什么朝代都好，但他们在文化上都被迫要用这个东西。
对，因为生活在这一个土地上的人，
对，
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套管理的模式。
嗯，
就好比说你即便是一个外族，好比说之后的这一个清朝，甚至是之前的这个蒙古你进入了这个中原你还是需要管理这一批人，你不能 你即便杀了很多的这一个当地的反抗者，但你最终你还是要管理这个地方嘛，你管理这个地方你还是会发现还是用这一套模式，然后它是最方便去处理这一个土地上的所有的那个政治的纷争。
不过我们拉回普世性来聊一聊啊，我所理解的普世性，他讲的是，其实中华秩序这个东西，它其实不大在乎你到底是出生于什么样的一个肤色也好，或是种族或是民族也好，你但凡只要是沿用这个秦汉政体，这一个你有这个延续这个以前他们朝代都在用东西，那我就认你。你就是我们这个中华秩序的那个共主，就很像蒙古帝国用的，那我就认。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虽然说很明，这个历史上是汉族被这个蒙古帝国侵略，然后被这个清朝侵略嘛，可是我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它是中华文化的其中一个环节啊，甚至会去歌颂这种。那我们如果我们从我们汉族本位出发的话，就会觉得他妈的，这不是杀父仇人吗？
对，后来又不就
对
又不那么惨，
但又会歌颂，
啊、
就会歌颂哇，成吉思汗好伟大
啊,
啊, 啊！对，这超
对对 对, 对
就会有很多这种，
那个、就是他的双重性的那个体面。
但就是我讲那个普世性，其实就是其实中华秩序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用种族来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有点像是马来西亚的什么人呢？就是我们宪法当中对于马来人的定义一样。
对 对, 对，
马来人其实他也不是看肤色的，就是你只要是 practice 这个马来的文化，
你信
然后啊信仰
伊斯兰，
那你就是马来人了，
你就要延续他们的。他们有一个很空泛的讲法，就是你要
生活模式
啊，生活模式，
对生活模式、啊，对。
然后你只要用这一套生活模式呢，你就归称之为这个马来人。那我自己提一提啦，这个书中我画红线的地方 ，OK， 我是很认真的。没事的，红要讲我们
来来快点，不要废话。
就有一些重点，就比如说书中会写，从历史记录比较可靠的西元前841年开始计算，到1895年日本战胜清帝国为止，有效的中华世界大一统的历史最多占总长度是45%。然后大多数的这个秦汉式的这个帝国统治者都未能真正的建立这个中华的秩序，因而是失败的领袖。所以他这本书呢就会有很多这一些他的归纳，还有他会告诉你其实历史上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从这一些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概括呢，你是可以更清楚的把握到究竟整个的中华秩序，它是在整个的发展的模式上，它是有哪一些的变化，还有转折等等等等。所以当其实你看一些清朝的剧吧，你会尤其是看一些晚清，我不知道洪耀应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了。OK，
你有那个经验是吗？
就很多，就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无聊就跑去看那些、
oh, OK。
你都会讲，你尤其看到晚清，就你看到很腐败嘛，对不对？然后有几个经常会被称之为这个，我也不懂，算是汉奸还是什么？好比说这个李鸿章，
李鸿章，
对，然后张之洞，就是那晚清那些汉官啊，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他们都会有这种感叹，就是哇，现在我们处于一种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其实他谈的就是这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是来到了两种的这一个制度的选择，然后你很明显看到另外一个 system 是，就讲的白一点了，你一直用这 Nokia 的3310，你看到整满街都已经是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传短讯的传讯息的时候，你还要付费传用 SMS， 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现在就要去谈哦，我们就来到这个临界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是往下是要用可能一个全新难以想象的模式去
对，就是他们中华秩序
对
一直以来都没有问题嘛，征服那些蛮夷，然后他们都会被这种文化吸引，
对对对对，
但是遇到这西方就
是
有问题了。
你一直以来你都是考第一名，但你不知道原来你的学校的这个排名其实并不怎么样。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聊一聊这个秩序的特征啦，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吧？所以
那不如我就聊聊其他的特征啊。
可以啊，你可以聊咯。
就是就刚刚有讲那个双重性嘛，那双重性其实讲的什么是什么？是我们上期有提到的，关于儒家跟法家之间的那个融合，对吧？就是一方面他为什么说这个虚伪跟表里不一，或是启达讲的这个双重性，就是因为他一方面是很强调这个仁政，然后就跟你说民为重，然后国为什么，然后君为轻。 对吧，就是反正就是天子就很像很卑微这样子。可是实际上的操作呢，他在法家那个方法就是确实这个天子掌握所有的权力，然后一统天下，然后那些人民的性命根本就是像我们讲韭菜嘛，就是随时随地就会爆发一轮这个问题，然后就是中国人的命啊就是不值钱啊，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就是它有几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详细去谈，只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hierarchy， 就是它那个等级的那个区分其实是非常明显。这个我只是补充，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表里不一的情况。那需要补充的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时段呢这个军权都是牢牢的掌握在这个皇帝的手上的。
嗯，
有时是会有一些可能大臣的弄权有外戚这些你们看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怎么样讲，回顾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我们都不乏发现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那回到来啊，但是无论这个君王他有没有掌握实际的权力，就可能有一些君王到了某一个朝代就特别的这个不济但是呢他其实只是程度上的这一个落差。往往如果这一个君王，因为他整个的那个运作的模式，他的逻辑其实说到底还是拥护的这一个君主，君主就是站在整个权力的顶端，所以只要这个君主找到的那一个方式，可能他借助一些实力或者是说他真的是掌握的更多的这一个集权，他这一种往往就会回到去，这个君主又可以决定一切。OK， 因为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呢，又会在历史上面的反反复复的这一个怎么样讲回潮。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有时候出现，因为往往会有一种辩驳嘛，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圣贤是当皇帝，你看有一些皇帝也当得不错嘛，那这个制度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糟糕呢？这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这本书一直是关注的那个部分。
对，
像比如说我们提到清朝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几个好皇帝像康熙对不对？现在雍正也翻案的，也有很多证据证明他就是一个非常勤勉的这个皇帝，然后乾隆等等。那这一些皇帝你要发现到，你要注意到的就是说他其实是不是一个圣贤，还是说他其实是因为掌握了这个实权，所以呢后世的这个历史的记载当然都是会偏向于他们。
或是这样讲吧，其实很多的史学他们就会把一些过度夸大一些这个圣贤君就是但实际上就是当时候哪怕是贤君也会看到当时候的人民其实是很饥饿的。反倒是那些我们一般上形容为比较软弱的这个君王，而当时候的人就是这个粮食产量特别的高啊，这本书其实也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些数据去打脸这种讲法。
是。那我们是有提到就是说这一个但我截掉这一点是吗 ?OK, 我刚才我讲的那个圣王呢，就是圣王其实他只是告诉你说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偶然。而且你还要真的去检验，好比说这一个康熙时期，他其实都有这本书所说的很多的问题，他实际的这个国库的营收是不是整个国家来讲他其实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你会发现往往不是的，因为他有很多扩张的这个军事行动是掏空了这一个国库的，所以都会有这些问题是存在。所以我们往下就会去提到这一个体制本身其实它往往是体现出很多千疮百孔的地方，然后这些千疮百孔的地方呢，我们又会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美化的历史的叙述当中呢是不能够去注意到它的。然后呢在可能在这一种舆论的导向之下，我们就更容易的就是接受了这一套管理模式，
对，
好像是非常合理的，是事情也只能够如此。那可能我再提一提了，就几年前可能受过一个，我就不提了，不点名了，你就不要点破我，就一个主流的这一个包装就访问我关于这个六四的这个议题。可能其实大家上网找一找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报道。那他的一些提问其实也未必怎么样讲是代表那个记者本身的个人观点。他都会提一个一些你可以预料得到，但是你 被问到的时候呢，你还是会很惊讶，诶，这个问题
莫名其妙吗？
不是莫名其妙，就是真的那么重要吗？或者是有让我有点一下子回不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他就
是
问什么？
他就会问啊，关于讲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你认为真的是不管一下他们行吗？就会有问
什么意思？不管
就是
问什么？
其实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就六四他们争取的其实就是民主自由嘛，
哦，
这一套嘛，
就
对不对？
就中国人需要管的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说，
哦 okay，
他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一套西方的东西还真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这么复杂的这个这个国土上面他好像不行诶，对不对就是直接照搬过来可能还会有很多问题。其实这样子的一些脉络或者是说这个思路都是很能够契合这本书要提到的。可能你到现在你还是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思考中国的这一个问题。
对。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当下的时候我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又不想一两句话就回应了对不对？然后我也很难，好像我们现在开节目这样子其实节目也不能够未必让我怎么样讲，任何观点都畅所欲言，因为我还要顾及到大家的这一个收听的。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放回自我，很沉醉在自己的世界
啊。当然是的，当然还是我还是要面对你，你还会拉我回来嘛，对不对？所以就我们还是会用这一套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去看回去它是不是有这个适当的地方是运用在这里头，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进入的这一块了。那它的那个问题其实为什么是显示出它是蚩尤的地方是在哪里。
好，那我觉得就我们聊回来嘛，就是前面我们有讲说他当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刚刚讲那个李鸿章，我顺着讲啦，就开始发现其实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啊。这本书其实就有提供一些数据啊，其实实际上如果我们以粮食产量的那个角度而言呢，那其实在这个宋朝以后是顶峰，大概是700多斤这个一年，然后一般上我们就是要养活一个国家人口大概是400斤这样左右啦。然后从这个宋朝顶峰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个元朝然后清朝就越来越低，然后到什么时候是最低的呢？就是到这个新中国毛泽东建立的时候最低。然后2012年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呢，他终于宣称我们终于达到了430多斤就是超越了刚刚超越不多我们这个所需要养活一个国家那个生产总量。对但其实这个东西呢只是宋朝的 60% 而已。
对对对对。
好，不过我这个东西再延续讲一讲，就是秦汉政体它有一个很怪异的地方这个可能跟你比较厉害嘛，讨论就是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那个制度呢，他们是会靠很多人口的那个优势，然后就可以把这些技术往更高的发展去。可是在这本书当中所描述就是这个中华秩序呢，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灾难。就是说它每12年就会出现一个大饥荒，然后就会死很多人，超多人，然后下一次又慢慢再增长，然后突然间又要死很多人，它就会有反复这种体制，所以它这本书的归纳就是体制上的问题导致的这种灾难性的结果。
是，我延续你这一个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谈下去。就是说整个的体制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几个不同的，除了刚才所说的粮食生产之外其实还有它的人口的增长都会面对这一个瓶颈。它就是去到这种秦汉政体刚刚建立的时候它修身养息 OK 那个人口就恢复，但是当它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觉得现在好像是兵强马壮了，那我又要去收服那一些我就是上一集我们谈到的我们未知的那个领域，所以它又有那种政权扩张的这个事态。那个时候呢再加上你所说的又会遇到一些人为上面的这个疏忽，然后就导致这个人口剧减。所以你会发现到呢整个的这个现在我们会经常会说呢，我们前几期的节目都会挂在嘴巴上比较中国庞大的市场14亿人口。那好像我们都会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的。但其实并不然就是中国当然现在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它其实也是经常上死很多人的一个国家。 OK， 这个数字好像我们听到都麻木了。然后如果你对于人口的这一个突然间好像过山车这样子，一下子剧增，一下子剧减， OK， 你没有一个概念的话，你很难把握具体这个中国是在发生什么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那往往是这一个人祸而不是这一个天灾呢？而是管理上面的问题。因为很简单啊，整个的体制它其实很依赖呢是一种封闭的管理。
嗯，
好比说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如果他发现到有一些文明或者是说刚刚出现了可以跟他这个怎么样讲分庭抗礼的力量，即便我们不要谈到好像是清朝遇上了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舰队，我们不用谈到这么复杂。即便是好比说秦汉时期他遇到匈奴，因为匈奴就是整个的那个生活模式是跟整个那个农耕文明是对立的嘛，是完全是倒反的。所以这些不断的在迁徙，然后在马背上面这一个游牧就是靠骑马为生的这些民族，他也是觉得难以控制，那我们就隔绝他，对不对？甚至可能那些什么天可汗他也要跟他有一些邦交，然后你要承认我是这一个帝王，所以他都会有用这个，如果我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说插手进去的话，那我就基本上就尽可能管好我自己的人，让他不要知道外面其实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回到为什么是人祸呢？因为你会发现到往往在如果你简单的设想，如果人是有充分的这个自由迁徙的这个权利的话，那其实一般的天灾是伤害不到人的。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有脚嘛，你发现到这一个地方好像活不下去，有水灾来，那比如说你底楼你是有水灾，但你肯定会逃回去喀江嘛，你是喀江人嘛，对不对？
好，
那喀江的喀江有问题，
有点烂，我不用讲，
就是我是说，对，那个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一种管理模式，它往往就会对于尤其是迁徙的自由是会有很多的限制的。所以你会发现到，无论是一旦你捆绑着那个人们，就是去到现在的中国，你也去过中国很多次吧，你就知道
那个户口制吧，
户口制。就是你是不能够随便从一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但你要去旅行是可以，但是你的福利、你的这一个权利等等是捆绑在你的出生地的。基本上这种类似这样子的处理呢，历代以来都会有这一种这样子的管理。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是政治上面的这一个管束，就决定了当你出现过重大的这个灾难，然后你也知道以前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很及时的这个回报的这个机制等等，所以当好可比说旱灾啊、蝗灾啊或者是水灾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有人就是没有办法可以离开这片土地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然后整个的那个机制你就知道瘫痪在这一个点上面。
对，讲到这个机制我也是想延伸一些，就关于一个对人的那个潜质是一个部分。第二个是他那个官僚系统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我甚至觉得比《甄嬛传》还更恐怖，就是各个那种就是那种算计，然后虽然你是官，可是其实比如说你是一个大臣，其实你的生命是很廉价的，因为那个皇帝他如果不开心，那随时都可以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剥夺掉。所以他们那种想法就是以前的那种朝廷，他每一次上庭这个表决，他其实都是抱着一种必死的心。那我可能跟大家讲这个问题跟你讲这个问题，那如果那皇帝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杀掉，所以就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很紧绷。但你也不要看很像这个皇帝很像很人人很羡慕这样，其实他本身也是很处于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感的状态当中。就会是他出生他就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保住他的皇位，第二是要夺取皇位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延伸了刚刚所谓那个不安全感所在啊，就是他必须牢牢控制，否则的话就会是造成就是会有人要僭越他，毕竟他权力很大嘛，然后他也曾经清算过很多人。所以虽然当时候人类的那个平均寿命是大概50多岁，但这个书的记载是那时候的皇帝呢大概平均寿命只有39岁。 而且有 44% 呢都是被暗杀的、哦、所以是很可怜的一个皇帝的状态、哦、不过这个我就稍微延伸到、嗯、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习近平要那么巩固自己的这个相位、
啊啊、
一上来就把这个伯熙来砍掉什么东西、嗯、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子啦，
不是一点点，还完全是契合了。
你这么不客气、
啊、确实这个、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 还可以、
哦、okay,
畅所欲言的谈、
哦、好好
那那我要延伸哪一点呢、啊、就比如说这个习近平呢，习近平当然就我们也谈一谈吧，就是那习近平因为他就是把这个手段的用到极致，所以你会看到习近平呢、嗯、他是其实习近平蛮可怜的，他是比起他历代他之前的胡锦涛啊或者是说这个江泽民啊，他是处于一个更加坐立不安的位置上面、
嗯、
因为他打击他的这个对手然后的那个力度之强，然后是走到的极致，然后掌握权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至少是可以跟毛泽东媲美、
嗯、
啊。那你处于一个这样子的位置上面呢，你要怎么样保持着这一个位置，你只可以继续的是把不管是真正的敌人还是你认为是潜在的敌人呢，是继续的往下打击、嗯、不然的话呢，一旦你松懈了下来，你随时就会遭遇到相同的这个报复。那刚才你提到的那一个关于这个官员啊，他是也是处于一种这样子不安的那一个位置上面。那我觉得这一点尤其其实是明朝的这一个管理是会更到、嗯、去到更加的极致那边。就是经常你会看到一些叙述是这样子描述的，就是每次早朝呢都要跟自己的妻子道别，因为晚上未必可以回得到来。
哦、
那这里头我只要点出一个特别的面向，你会发现到整个的权力的架构，整个管理的机制的权力架构，它是完全的由上而下的。
嗯，
就是说这些官员他的这个性命不保源自于他的上司，如果是要决定他的生死是绝对可以做得到。
对。
但你也要看得到哦，就是他也可以决定他下层的这一个官僚的这一个性命，所以他整个的这个 hierarchy 就是这样子形成，然后你会看到他跟往后西方文明的那种发展模式就截然不同。
嗯，
所以我们提了拉拉杂杂也谈了很多的这关于这一个中华秩序的这个特征，
它的特征
那也给了很多的一个补充。
但他最终就面对了那个最大的。就是他有史以来你刚刚讲那个从来没有看过的千年
大变、
哦、就是当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就主张啊、哦嗯、我们是时候改变了，要全面的西化。
对, 对, 对，
但还是有人衍生出这个中学为
体
西
学
为
用
啊
就是传统上面我们还是可以保存我们的这一个、嗯、这一种生活的方式的这种管理的机制，我们可能少的这样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们少了电脑。啊、对不对，我们只是没有电脑，
他就把西方东西当工具用嘛、嗯、
对
对
对, 对
吧，
就
是就
工具化的去理解整个西方文明优越的地方是在哪里。所以当整套这样子的这个模式发展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被管理的那一个形式，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去想啊，我们认为是民族的国耻啊，民族的耻辱、嗯、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是怎么样讲是有伤害到这个民族的感情的。
对。
这些是重大事件呢，其实它是不是
它意味着什么，
它其实意味着什么，是真的是带给你这个民族实际上的弊害吗，还是它你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你得意了多少，然后你失去了多少。
我觉得很容易啊，你就带入到你愿意活在那个明代的生活嘛、嗯、就是你要缠小脚欸，然后你又不能够有结社自由、嗯、
这个还是看我出生在什么
什么阶级是吗，
什么阶级吗，这个我很难回答你、
但我觉得就是当时候反正就是其实很多文化的这种所谓的入侵，如果你想一下这个封闭式的这个文化、
嗯、
它如果没有一些外来的那些比如说八国联军没有逼他们这个打开城门这个做交易。那、嗯、其实讲到这个部分就是关于鸦片战争这个东西，其实他这本书的讲法是他其实是有一点戏谑的讲法啦。他实际上 不是为了什么鸦片而去打仗啊、嗯、他实际上是因为他要打开那个贸易的通道嘛、嗯、然后可是那个清朝人就是很串的很拽的，我们这个
对对对
我们这清朝不需要你们任何的东西啊，可是我就给你们做一点点小小的贸易，但这个西方人就觉得不够嘛，好像打开那个中国的市场，
就整个的这个世界呢已经进入了这种航海的这一个文明了、嗯、
对，
就他不会再是因为就是说啊、经商的往来不再是简单的、嗯、你是啊、手工作品，因为你也知道蒸汽机发明了嘛，随后就蒸汽机发明了、嗯、那当蒸汽机发明就是你可以大量的生产很多的物品，所以已经不再是那种，当然我们现在会追求名牌啊，对不对啊，就是手工制作会贵很多，但我们大部分也不会去买纯手工制作的、服饰，对不对，因为那个太麻烦，那个太不符合经济的考量。那当整个的世界都有这一个重大的转变的时候，他就碰上了这个中国这样的一种经营的模式。那你会发现中国呢，它其实长期以来是它真的可以自给自足的。
嗯
啊，即便它的自给自足是让它整个的那个生活质量是往下降
对
嘛，那它还是有一套东西是可以运转。
嗯
,OK, 那这一些大英帝国崛起了之后，他们就想当然不断的扩张，
也有那个贸易顺差逆差的问题，
对对，有贸易顺差逆差的那个问题，因为你不断的卖茶叶，然后这一个英国人呢也确实还没有找到怎么样去怎么样讲，
就一直买你的东西，
不是制作这个瓷器
啊，对，
其实当时呢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英国大量需要这一个中国的那个部分，那你老就简单的经济学嘛，就是如果我大量的需要从你的身上买东西的话，这样我就需要用你的货币。
嗯
啊，这样如果我是没有什么东西要跟你买的话呢，你的货币就不值钱。
对。
所以就会有这种简单的这一个问题产生。所以你要怎么样是调整这一点呢，那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概念。我们往往说鸦片就英国人很坏耶，这个英国人就是这个丧尽天良，你看卖毒品给我们。嗯OK, 那中华民族，所以这件事情有多么的糟糕。但大家要注意哦，毒品这个概念其实是相当相当晚近我们才有这种这样子的自觉。嗯、我无意要否定是说这个吸毒不好，只是说有吸毒这个观念是我们真的是事后孔明，我们用当代人的一些观念。
可能就鸦片好卖而已嘛，是吧，
就鸦片当时当就是你看戏你也知道叫复瘦膏嘛，就是一个其实就是麻醉药来的。就是当然它会让你有很多那种怎么样飘飘然啊，你精神不集中啊，你就会上瘾。确实都有这些问题。但当时的人不会当这是一个毒品
道德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
是
就是你反正你什么东西你都不要嘛。就是就只有这一个货品，
那个就只有这个东西卖得到给你啊，其他你不要。
对啊，我们就是市场考量，市场要什么我就 demand and supply 我就 supply 给你，所以就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下来。
嗯、
所以当其实问题我可以做一些补充啊，就是为什么这一个英国呢，你会发现到这件事情慢慢的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在意这件事，因为它的一些优势完全不见掉了的。
嗯，
讲简单的一个是茶叶，因为现在我们喝的这一个tea time, 这个 English tea, 就是现在都来自印度嘛，斯里兰卡、
嗯、
就后来在英国人就其实是山寨盗版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种茶的技术，所以它也有办法生产的、嗯、这是一点。第二就是关于这个瓷器，因为瓷器呢、嗯、其实是你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瓷器是那么重要吗？
嗯，我不知道。那你说不过不要跑太远。
反正
你已经从这个、
就是，因为瓷器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它比较容易清理打理，所以你就洗碗碟的话，你就不会容易留下细菌，因为当时还没有玻璃的那个感觉。
我天
啊，
这么
对，所以当这一些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这一个你中国可以卖出去的东西、
嗯、
啊，都可以被取代的时候，这样。你不断的需要别人的那个鸦片，那这一个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oh. 当你也看到你自己的国势下降，然后你更加重要就是当这一个英国再补充一点，整个的晚清你会发现到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全部都是贪污的。
嗯、
OK, 只有一个地方呢是之后呢是全世界的榜样， 就是中国的海关。因为这个海关呢是殖民者是派这个专员去管理的、所以整个的部门只有这个部门是不贪污，然后还可以进贡给这个朝廷。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要谈的东西很简单了、往往我们会很狭隘的去看，哦，有一些外在的势力是
对、
可能真的是让整个的
侵略你，然后
可能真的叫做侵略，然后是让你的整个的那一个体系呢不能够用以前的那一套的方式去运作下去，但其实它带来很大的更新的那一个
对啊，其实讲马来西亚就知道了。虽然说英国人剥削我们很多天然资源啊，但也是留下了很好的一些
法
治啊、
制
度啊给我们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也是过着，
可能我还是君主
塞卡拉的那种生活。
可能我还是沿用这君主制也是说不定
啊。不过这边再延伸一点啦，因为过后这个百年国耻就是很多土地都割让嘛，像是其实上海也有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些地方，可是他们都是因为有过被殖民的那个经验，所以他们的一些建筑物的风格其实也是会有所提升，
就华洋交融的那一个
对
部分。当然都是沿海地区这些大的这些
也是现在的贸易的地方，
对对对，重地所在啊。所以究竟这一个百年国耻，它其实是不是我们要提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有提醒我们的，你如果是不断的用这种封闭性的那一个方式去管理整个的国家的话，其实你必然会遭遇到这样的那个冲击的。
对。
然后因为你内在的那一个力量是不足以更新整个的系统，所以往往就是你只能够等到外在的那个力量呢去打开这个缺口。然后这个打开了这个缺口之后呢，这一套体系又有非常强韧的那个地方，它又会分顽固的这一个抵抗，所以我们的好像很多的悲剧就不断的重复。
刘晓波有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很激进的话，他说中国需要这个被殖民300年，他才能够完成这个现代化的更新。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讲回中华民主嘛，有一度其实蛮靠近的，就是在晚清的时候，然后蒋介石虽然说他还是有一点点要做大帝王的那种思维，可是他还是必须要接受很多人权的主张啊，还有一些报章，当时候是算是蛮自由的对吧，
因为他的中央呢，但我们也不需要美化蒋介石啊，就毕竟蒋介石掌握的那个权力没有像之后的这一个
有时候也是情势所逼，是吧？
情势所逼，所以他还是被迫要开放一些言论自由、解释自由。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当时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批判力度非常犀利的这些大作家，鲁迅啊你可以畅所欲言。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就是因为他确实就是有办报的那个自由，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一个打击，
乃至于这个毛泽东其实。他妈是用这个西方的欧洲的这个共产主义想要去改变，
对对对对，
但他最终就是像我们所讲的，
还是回到去民族，
还是回到秦汉政体，就是他直接把共产主义变成当时候我们讲那个儒家的那个概念了，就是一个包装的口号，
对，
但实际上还是秦汉的部分，
就之前是用儒家，现在就用这个马克思的这一套说法，但是其实整个的运作其实还是靠，就是毛泽东读的最多的其实就是《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就是那宫廷的那一个斗争，它是非常非常熟络的，所以就可以把整套的这个，就讲白一点，就厚黑学发挥到极致，
而且
来管理。
但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一般上来说，现在大家，我觉得。就是受中国教育的那些所谓同胞嘛，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分裂，所以我们才虚弱。可是历史上不就是，其实就是问题就在
大
一统啊。可是他们就会把它定调成不对，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不团结，
对，
所以我们被人分裂，所以现在香港的议题也好，台湾的议题也好，我们一定要很团结
才可以。
对，
但是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造成这样子的矛盾所在啊？
很简单，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将错就错，就后面的那个讲法肯定就叫将错就错。因为香港，好比说，我们就用香港的例子来切入吧。因为我觉得香港例子就它整个的那个英殖民留下来整所有的遗产，正式宣告它崩坏，可能是今年的7月1号以后。那去年你看到有这个势头了，但你会看到整个的香港其实 你简单的做一些回溯，就是他最辉煌的时候是几时呢？就他落在这个英殖民手上的那一段时间上面，前面当然都是有很多贪污腐败，但是当他真的是完成了这个自我更新之后，你会看到他最辉煌，李嘉诚赚最多钱的时候，就是这一个这一段时间，就是他的这一个百年渔村啊，从渔村变渔港，然后现在变成香港的这一个福地，他最辉煌其实就是恰恰就是没有那么团结，没有那么统一的。
但我觉得到最后就是还是为了要我政权的合法性也好，我就会跟大家宣传说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中国，
对对对对，
我们当时候是更美好的，可能会有这种类似这种原教旨主义复辟的
思潮在。是啊，所以只要他掌控了这个舆论的走向，他控制了这个所有的宣传的机器，那你是讲不过他的嘛。
因为在封闭的体系他就可以一直持续嘛。
对对对，他就可以不断的谈他那一套的讲法。
好，那我觉得我们这两章大概就聊到这一边，
然后明天我们再聊最后的部分。
明没有、
啊、不是下一集，
下
一
集，
不好意思、
我要工作了、这个不用做工的这个情感。好，那我觉得你今天有点怪怪耶，你是不是没有睡醒还是怎么样？就是你讲话有点散耶，会吗？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你给我戴这个很奇怪的耳机，弄到我耳朵一直在
怎么办？
对对，我下一次 要好一
点，要重录吗？
不要
不要重录。好，那就这样了哈。
Okay.
但我就做一个小结，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太零散的那个东西影响。我们主要是对中华秩序做了一些特征上的评断，然后我们仔细的去这个反省一下百年国耻这个东西，其实也意味着西方体制就是我有完成一个自我更新的部分。那下一集我们会聊什么呢？
下一集我们就聊最后的这一个去到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就两个体系的那一个对比了嘛。
对，哇，天哪，我们就读完一本书了。
对
对，这也是为什么要读书节目的原因。那最起码就没有人听的话，哇，还是看完了一本书。
对，所以希望大家满意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哦。
就包容一下你了，我觉得你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道歉什么？
好了，不要讲废话啊！不过记得，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知识分子 book club， 那前面有提到，然后我会在下面那个 description 放一个链接，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不过我加入的时候，我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听众？你是听众就可以加入，如果你没有填的话，我就不会理你啊。因为我们就要保持那个讨论度都是我们自己的同温层哈，这样才比较数字吧，这个讨论哈。
管理原则是弘扬不断的事。OK，
其他会不时放一些有用的东西啊，不要放你的照片吧，我怕会有人
对赶走那些粉丝对吧？
OK， 就这样，拜
拜拜。